始都蛮健康的，然后我的心就慢慢的平静下来。当3月份的时候，就是美国这边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忧虑或担心了。然后孩子们课在家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以为，哇，这孩子们一停课，老公也停课，我真的要疯掉了。因为孩子们年龄小，然后在里面真的是，就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这2个月走过来之后，真的是神的恩典无处不在。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想一样的生活，在湾区生活，就是虽然说我不工作，但是每一天带着孩子也是很，然后我们就是在家里的时候，时光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孩子。然后呢，你像平时就是说我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是一个不能说严厉，但是就是说要求也蛮高的一个妈妈。所以平时在带他们的时候，对他们的要求也很高。但是这段时间停下来之后，就发现其实，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啊，真的是对孩子，我们要，只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认识神，剩下的事情就是说学习的成绩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不能够放在我们对孩子的要求的第一位置上。所以就是说，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慢下来的生活，对我们的改变了我很多，就是不一样的这个看待孩子和对待生活不一样的观点吧。然后我们现在因为有大把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去关心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然后也可以去关心那些我们想要关心，但是平时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关心的人。然后孩子们，他们在家里面也成为我的小帮手。然后每天做饭的时候，他们3个就轮流做我的 helper，然后每个人负责一天，他们都很 enjoy 这种状态，然后也从来没有说吵着要出门去玩呢，或者说是在家里憋着不能出门怎么样，从来没有过。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虽然说疫情很严重，然后迫使我们不能在家，不能出门，迫使我们在家里只能在家里，但是真的是开启了一个生活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吧。然后我大女儿就是，我们在教会书店给他那个买的儿童的那个 Bible，然后他这段时间，因为像之前的时候，他现在是2年级，我们对他的那个 reading 要求就是说学校也好，还是我们自己也好，就是都要求他每天这。然后之前我们就是老大他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是说他就是每天只是说读几页。然后疫情这段时间，因为他不喜欢，慢慢的他不喜欢读别的书，他只喜欢读这个圣经。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就是整个疫情期间，现在已经开始在读第二遍了，就是他第一遍已经都读完了。然后他在读第一遍后，他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等到他读第二遍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然后他就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就说：“妈妈，你看，哎，我这读第二遍的时候，然后我就了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之前我解释的，但是我都没有太听懂，然后我自己看过了之后，就是才最了解。所以就是我们还是特别的感谢神，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虽然大家都居家生活，但是我们真的是体会了一个不一样的这种生活，然后也，孩子们也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生活，因为之前一直忙着上课、学习、学习、上课，然后现在他们每天也可以做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很感谢神。
感谢主，谢谢你会那
姊妹们早，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夏威夷的脱险记，诗篇121篇8节，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在去年11月多的时候，我先生还有我弟弟弟妹，我们决定到夏威夷去旅游，决定在 猫与自己自由行一个星期，从2月29号到3月6号，然后3月7号到3月14号，我们准备搭乘游轮游览夏威夷的四个岛屿。我们一切的行程都由旅行社为我们安排，感谢神，在12月初的时候一切都办妥了，所有的费用也都缴清了。那个时候心情非常兴奋，还买了一本那个旅游指南来研究一下夏威夷的风土人情，还地势，还有它的历史，希望有一个很难忘的假期。没有想到在一月底二月初啊 COVID-19 在武汉蔓延，很快的武汉就封城了，台湾提高警觉，来往的飞机有受到限制，接着又在新闻上听到钻石公主号游轮在日本受困，不少的乘客受到感染，然后阮师母阮长老在他正在 Holland America 也在亚洲受困，这时我心里很不安，不知道还该不该去，就不时的祷告求神的保守。过来在台湾的妹妹，东部的大姐还有八妹也相继问我，你们还去吗？好好的祷告吧，仔细想一想。但是那时在美国似乎没有什么异样，学生照常上课，上班的也照常上班，我们要买进入超级市场的也都是非常自由，而五家的聚会也没有受到什么限制，最主要的所有的费用都付了，也不想就这样子就放弃了这个已经安排好的旅游。这个时候还自己不断的安慰自己说，夏威夷是美国的一州，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于是我们四个人就准备好了一些口罩、手套，还有随身携带的清洁用品。记得出门的那星期四姐妹会的时候，燕萍还问我还去吗？关师母和二组的姐妹们也为我们的旅游平安祷告。2月29号，我们到了猫屿。那风和日丽，碧海蓝天，风景非常的美，早已经把 COVID-19 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更别说戴着口罩什么都没有想说了。蒙神的保守，在那几天我们在那里游山玩水，走了不少的地方，看了不少的瀑布，非常的愉快。但是离开上船的前两天，也就是3月5号，我忽然接到邻居赖医生的信息，说夏威夷卫生局报告第一个 COVID-19 的病人是在公主号游轮14天以后才确定的，同船的19位工作人员也都诊出是阳性。这游轮在开回旧金山的之前也到过了夏威夷四个岛，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死亡。以传染家的立场，很可能这游轮上的乘客和工作人员都已经把病毒带到夏威夷了。想想这两天，再过两天我们就要上这条船，包括2500个乘客，1000工作人员在海上漂流四天，然后到夏威夷四个岛旅游，心里确实感到不安，不妥也不安，就又祷告神，求神带领我们。在上船的前一天，又在电视上听到了传染科专家 Dr. Fauci 建议说，年长的暂时不要渡轮旅游了。听了这么多负面的消息，感谢主，我们就彼此不约而同的决定不上船了。我们打电话给旅行社，他们建议我们暂时不要取消，说不定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游轮会自动 平台，如此我们也不会受到太多的损失。无奈在3月7日，邮轮准时在傍晚7时出发了。我们4位长者站在海滩上看着他离开，感谢神，心里满了平安，没有一点的后悔。回到旅馆以后，我赶紧把我们的脱险剂医疗了我的家人，还有二组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在那个夏威夷多停了2天，倒是都停了三天，我们就回到美国。路上也是完全没有什么异样。飞机上没有多少人戴口罩的，但是回到美国不到几天的功夫，病情就爆发了。感谢主，我们在3月20号收到那个我们坐的那个邮轮的一封信息，说我们搭乘的那个邮轮上有一个病例啊。依照 CDC 的规则，他要通知所有的乘客。我们再一次感谢主，带领我们平安的脱了险。
下一位是杨英华姐妹，再来是林玲锦姐妹。
姐妹平安哈，我是杨英华姐妹，是那个穆海师母领我参加了姐妹团契，今天呢是第4次了，我充满了感恩。当那个小组啊点到名字，让我分享一下的时候吧，我也没有过多的推迟，因为我想分享见证吧，也是在荣耀主的名。另外呢，也是把感谢和赞美寄献给神，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不客气哈，再用几分钟。我本身吧，也可以说是老基督徒了，07年在大陆就信主了。在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内住吧，神的同在一直在我身上做那更新改变的工作，引领的工作。第一堂我就听那个染传道的传讲信息，他说做祭司堵住破口，这个亚伦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香炉加上香，就是为民赎罪，意味着为百姓代祷。这次的疫情，谁也真正的赐给我平安，他不让我关注那些网络呀、媒体的一些报道，因为有很多的谎言，让我们也忧虑、恐惧，在恐惧吧，也带来了不理性的问题、不理性的行为，什么抢购也带出人的贪婪，所以说呢，我蒙神的保守和引领，我觉得我过了一个现实版的。真实的逾越节，我关锁在家里的日子，我也相信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心里也就没有恐慌。家里人也很多，女儿、女婿、外孙、家有先生5口人，反正有时候有情绪波动的时候，但是当我转过去呼求主名的时候，我就知道没有任何事情能把这个平安给我夺去，所以说我充满了家里充满了平安，也没有抢购，谁也没让我家里缺乏。当然了，必要的防护也要重视，更让我有机会也认识姐妹们，一起站在破口当中祷告，求神也赐悔改的心，全地也都要认罪悔改。神掌管一切，神也永远是我们祝福，也是祝福我们的神。再有吧，就是上星期阮叔母的信息对我震撼很大，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师母讲到她45岁的好姐妹，因为传福音的怠慢，没有接触到福音，就离世的痛苦和内疚。我也正在经历，每到讲到这个时候，我们心里真的很难过。师母讲信息的头天晚上，我就接到了大陆一个好姐妹去世，心里那个疼是我非常难过、后悔、对不起、很内疚。我哭她不是知道她去哪里，我也觉得总觉得她年轻， 即便有病也不至于去死死了。虽然传我不言，他也顺心答应我回去跟我去教会，但我仍不知道他得救没有。因此我这次甚至到传福音的紧迫感也催逼我没有明天。以前我就认为传福音是神给的恩赐，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没有这个负担。而保罗是我们的榜样，得失不得失都要传，是神给他儿女的大使命。因此呢，我也会祷告，降服在主面前，装备自己，求神帮助我，给我能力。我的家人、同学、朋友，因着我得到福音的好处，也不能再等了。好，就讲这些，感谢主。
阿门。
感谢神，我今天有机会在这边分享我的感恩。不久以前，有一位属灵长辈鼓励我，他说：“神的应许绝不落空。”所以我想在这边做一个简短的见证。许多姐妹都知道我先生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常常和我女儿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爸爸在五家受洗的话，有多少人会欢欣鼓舞感谢神，并不是因为他很重要，而是因为他慕道的过程。石更的启蒙老师是刘大兴长老，我那时候上了第一堂刘大兴长老的主日学以后，我就想说，哦，他的方式是我先生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先生就来上了慕道班。确实刘长老的讲课方式我先生还蛮喜欢的，但是我先生基本上他是反对圣经的内容，而且他有许多的疑问，并且他觉得基督徒的作为和思想很可笑，凡事感谢神。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有位长老说，哦，你先生是来打预防针的，也就是说他又一次证明了这不是他可以接受的。那后来我先生上主日学的高峰期是林行芳弟兄 教课当红的时候，在课堂上我先生从来不会去看他的手表，结束的时候他说，哦，这么快啊。所以在我上那时候我上了第一堂的传道书以后，我就把我先生带来，他那时候很喜欢，所以接着呢他又上了很多课程。后来林行芳和叶伟明长老配搭的时候，在艰难的课我先生都会去听。有一次上了叶长老的宗教比较，我先生就说，哦，叶长老是基督教的护法，他不是在比较，他是在护教，这就是他的心态。那到最后一个阶段呢，是他上了马可福音。我还记得潘台中弟兄，那时候我们是短宣的同工了，他好认真的在那里传福音，然后王继军姐妹呢，那些温柔的比喻都没有打动我先生的心。可是那时候我先生的心，他常常跟我说，他是我要信的，可是为什么我不能信呢？但是很不幸，在2014年的春天，教会有一位弟兄欺骗了我们的信任和金钱，我先生就再也不走入教会了。除了他必须帮我的忙，他会把东西送到进口那里，然后他就离开。可是他又不好完全拒绝和我一起读圣经，因为我们几乎没有其他可以一起做的事情，除了一起吃晚餐。有一阵子我们也跟随教会的 QT， 在 QT 的时候读完了马太福音，那应该是很久以前了。那后来我们自己大概在去年我们自己读完了路加福音，我不记得当初是怎么读的，可是 那段时间他是比较投入的，不过他心里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去年在 BSF 有这个在教会有晚上的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上使徒行传，所以我就去报名，因为我想我就跟他说，啊，我有讲义你要陪我一起读，可是因为我当时眼睛的问题，所以晚上我不能开车，那后来就作罢了。那过去几年其实我对我先生的注意力比较多转移到他的健康，他有一些身体方面和情绪方面的问题，所以一年比一年下来呢，他在各方面就越来越依赖我，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或兴趣，那 家里里里外外大部分的事情他都不想管，所以那时候神就让我看见说只有信耶稣明天才有盼望，所以我又提起说我们来一起读圣经的事情，那刚好就进入了 shelter in place，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家里一定可以抓到一个时间一起读圣经的。那因为我知道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解经或讲道，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只是读一段圣经一起讨论。那他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用的圣经是新译本，那下面有一个附上一个 NIV 的翻译，所以大概在过去的十个星期我们就这样子读完了使徒行传。感谢主，他就认定了那本是他的圣经，这本圣经是他的。而且在读保罗的布道之旅的时候呢，他又很认真的叫我给他地图。那刚好我以前喜欢，我是因为读圣经才喜欢历史地理的，所以我有一些这些工具，所以蛮高兴的。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就做这件事情。那我后来我就问他说，那我们接下来要读什么，他就抱着他那本大圣经说，这本圣经的福音书我都没有读过，那我们来读吧。我心里在想，和合本和新译本的福音书是一样的，所以我就知道说他心里承认了他过去读的那些东西好像他曾经引以为荣的，就是说他每次碰到基督徒的朋友都会跟人家说，哦，四本福音书都读过了，可是他自己现在说他要重新读，因为他内心承认了他可能没有读到。那昨天晚上我们在读马可福音，他又跟我说，那我们把马可读完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来读一次使徒行传吧。所以我们现在的方式呢，我们在读的方式一直都是我前一天就跟他说，哦，明天要读哪一章几节到几节，那第二天早上他就自己读，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讨论。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八节很简短，那他就跟我说我完全读不懂，可是我们讨论完以后他又说，哦，那我现在明白了。那他就自己问说，那过去我是怎么读圣经的。我就跟他说，因为现在你属灵的心和眼睛都打开了。他就点点头，因为每次要读经前呢，我们就会握着手祷告，他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或者他不一定赞成我祷告的内容，不过他总是会说阿们或者点点头。但是呢，圣灵听见了我的祷告，所以他会带领我们读圣经。我有时候也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或者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祷告，当着他的面祷告，求神救赎他的生命，也医治他的身体，他不会有不高兴。那我现在是对我很好啦，所以我的朋友呢都是基督徒，他也对他们很好。有一天我就看到他的这本大圣经，我忽然就想起了去年六月的事情。那时候在台湾来了一对牧师夫妇还有一位长老，那他们住在我家。有一天呢来了朋友来看他们，那他们跟我先生不认识，因为一般人知道我先生是拒绝福音的，想要跟他讲话都要觉得比较小心，像我就知道黄传道是这样子的，还很客气的要讲，可是好像又怕让他不高兴。那因为他们觉得他是个好人啊，怎么不信主。那我先生也不熟，他是觉得礼貌跟面子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熬不过他们，就跟他们在那边一起唱诗祷告。后来呢他就把他那本大圣经拿出来了，然后就说，那请你们为我祷告吧，我要来读这本圣经。结果他们就，我是后来看到录影的，那牧师呢就按手在圣经上面跟他祷告，然后呢我现在也不懂按手是什么意思，他也按在上面，然后一直跟着喊，一直在那边喊阿们阿们阿们。其实我知道那天晚上他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需要喝酒，所以他已经喝完酒了，其实他是已经醉了，可是我先生很有本事，他可以在客人在的那一刻很稳重，等到客人前脚出门他就昏倒了。所以呢我事后看到我就想说，哦，他是在应付他们，因为他第二天完全忘记，我问他他根本不记得发生什么事，我也就完全忘记，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可是呢神没有忘记， 神真的没有忘记。那而且感谢主，有很多人常常都在为他祷告。所以这段关锁的时间呢，神在改变我，也在改变我先生，他在改变我们两个人。我们天天待在家里，那不管我先生现在的状况跟当年有多大的差别，可是他好像能回到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的样子，他对我非常好。虽然我们还是跟这几年来一样的，只能读圣经和一起吃晚餐。感谢主，归荣耀给神，谢谢。
然后之后呢，就是董伯母请预备，那每个人七分钟。好，谢谢你。
好，师母姐妹们平安。对这个疫情哈，在待在家里，其实之前也是很害怕，因为都待在家里，那生活习惯不一样，特别是我的 Lucy 都是睡得很晚的，我会不会在家一整天都在家，我会不会很生气？我真的很感谢神啊，为着我今天分享的是我的 Lucy 哈，我真的为她感谢神。那 Lucy 其实她小时候就在教会长大，从三个月就一直在教会长大，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她对神，她只是去教会是一种。觉得他很喜欢那里有他的朋友，可是我觉得他真正没有觉得跟神建立这么好的一个关系。那这个一直是我其实都是我希望他能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在他姐我们家有一台钢琴，姐姐学钢琴，但是他六岁的时候呢，我就给他让他学钢琴我说家里现成的一台嘛，就让他，但是他不喜欢。那不喜欢也就停了几年。那到有一天他说，妈妈我想学吉他，但是需要一些基础知识。那我给你找一个钢琴老师吧。所以我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钢琴老师他很适应的这个钢琴老师，他愿意答应要去学钢琴。可是他学了不到，好像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有一天跟我说，妈妈我不要，他说我不想学钢琴了。那我又怕，我好不容易找到，我就说这个时候我希望他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所以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说，妈妈我还是不想学。他有一天认真的说，他说我不想学钢琴，我妈我不要学了。可是我就觉得那时刻怎么我神就是真的很奇妙，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就突然就跟他说，我有个条件啊，那时候他记得是八年级，我说那我给你一个条件啊，你要去教会的幼师啊。平时他去欧瓦纳，但是欧瓦纳我觉得我希望他能去幼师，但是以前跟他讲他不喜欢，他没有感，没有这方面的觉得要去。结果就这个条件一答应，他就说好。他真正的跟神建立关系是从幼师 group 开始的。好，所以我也这个为他这个感非常的感谢神。好，那其实在这个经历为孩子祷告这件事情上，其实一直都在经历祷告神真的是很听祷告的。然后至于他马上要上大学了，所以这一年来这一年多来我一直为他祷告，就是在大学神给他预备教会预令团契。但是我这项祷告都非常的有信心。可是预备属灵的同伴，我是其实我放在祷告里面，其实我祷告不是这么大的信心的啊，我就是想很多，要说哎呀，这个哪有这么多，哪有这么巧合，或者是反正祷告没有这么大的信心的。可是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我们相处的也非常好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幼师 group 哈，他每天晚上八点钟都有啊，都有他们小组的这个查经啊、分享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就是我们真的这个阶段相处的非常好。那突然他有一天就说他说，妈妈，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我跟我学校选好了，然后呢，然后跟谁在一起，是跟他在一起在学中文的一个他的同学，在那个 Cupertino High 的。那他这个同学其实之前我们就在这个他妈妈这边学中文，四个孩子一起几年的时间，那他们其实之间并没有这么近，但是也就是这一年多就剩他们两个，其他都没有坚持学了。 那我们两个妈妈，她妈妈也是基督徒，爸爸是传道人，所以我就一直坚持 Lucy 跟她在一起学。那他们这一年多建立很好的关系，居然她那天跟我说他们两个考到一个学校，我真的不敢相信。然后我就那天我就赶快跟她的妈妈说，跟她同学的妈妈，我说啊，怎么这么神真的听了祷告，我一直这一年多来为我的 Lucy 祷告能够有属灵的同伴，我觉得属灵的同伴太重要了。我的老大在学校这么追求神，当他毕业的时候，然后他周围的都是三个不信主的住在一起，我就觉得他越来越远离神，为这件事到现在还在祷告。所以我就知道属灵同伴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当我听到这一刻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祷告信心这么小，就像一颗芥菜种子一样，神却垂听了我的祷告。并且我那天下午跟那个中文老师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说这一年多来他也为他女儿祷告属灵的同伴。我真的为他感谢神，神这么这么的信实。他们现在已经上映在一起住在一个房间，他们有四个人住在一起，他们两个是住在一个房间的。我真的是感谢神，看到这一年他们，我每次去到中文到他们家去接的时候，他们俩都有讲不完的话，居然他们能够在大学里边是同一个大学。我真的神给我们的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老大他在工作期间也都是一个星期住在家里，一个星期住在他的宿舍。然后那他们公司这段时间也是裁员一个月前，然后他们小组裁 45%， 那他呢留下来了。那他其实换了，他工作了三四年，换了三个，这是第三个工作，第三个公司。他在公司很喜欢他不想再换了。所以他公司在裁员的时候，他也在迫切的祷告，他希望就是说能够留下来。当他能够真够留下来的时候，他真的是经历神。好，所以我觉得跟拉近了神，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感谢神，谢谢。
好，师母们好，各位姐妹们大家都平安哦。因为我来讲说我这一次疫情在家里的时候经历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平常都是在过年过节打电话到台湾问候几个朋友，那这一次呢也不是不过年过节，我就是对疫情的这种有很大的感动，我就打电话问候只有两个，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是90几岁，一个80几岁的。那我打电话给80几岁的那一位呢，听了之后他太太跟我讲说他先生现在在医院插管，自己也不能讲话。哦，我真的是心里那种的感觉，我的那要我讲什么话呢？我就突然想到是说，如果在他的耳边你跟他讲话，他听得进去吗？他说他应该是可以的。那我就照着那个高师母的口诀啦，那没有办法，多讲也没有用。我就说你就在他的耳边呢，一直跟他讲说，耶稣，你赦免我们的，赦免我的罪，医治我。只有两句话，你一直在他的耳边跟他讲。他说好。那我就也跟他讲，我说那你不要再去拜拜了哦。他太太是说我从来都不去拜拜哦，那我听了也是很高兴了，我就说好。那第二天呢，我在打电话过去的时候，正好他儿子有回来。那回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跟他妈妈讲的时候，好像妈妈讲话就有一点好像不一样，是不是忧虑过多还是怎么样，我就叫那个他太太叫你，那你叫你儿子来听，他儿子来讲。他我说你回来啊去看爸爸的时候，你有跟他讲话啊，你我有交代你妈妈说你常常在他的耳边讲这两句话。他说好。 那我是说这一条路是人人要走的，如果你看他好像要回去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讲你要跟着耶稣走了，我就一直交代他的儿子呢，就要跟爸爸这样讲，他说好，那我就比较放心了。那我是想我就不要每天打电话了。那我再过一两天之后，我再打的时候呢，他太太是跟我说，因为那个他本来是住在，他是住在台南县，所以住在那个成功大学的医院，那不让他住了，他就要到转到那个荣总。那我心理上是不是比较严重呢？那我只有祷告，我是说真的是求神让他能够清醒，让他把这两句话能够放在心里，让他有永生的盼望，不至于下地狱。那后来我再过两天打的时候，他说已经回家了啊，我真的好高兴，我是说每天是为他说。他真的是能够把说耶稣赦免我的罪救我的这两句话能够存在他心里，希望他能够得到永生。我就这样祷告，我说这一次呢，在那个疫情中我经历的这一点事情只向大家分享。好，谢谢
啊，师母们啊，姐妹们，大家啊平安啊啊，大家都知道那也都为我先生代祷啊，能够啊早日的信主啊。在这个疫情当中，真的我经历了神的信实，能够啊来啊，能够使我们一同走过死荫的幽谷，而能够有神的同在啊啊，我们就不怕遭害啊，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啊！我也要在此谢谢大家为他的代祷哦啊！我必须先说一下我先生他原生家庭的信仰的背景。他家里是拜拜的台湾的民间啊信仰，从小妈妈就带他到各处的庙宇去拜拜祈福求平安。他爸爸也懂些地理风水，所以乡民们乡亲们常常来请教他。我先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成长所以深根蒂固福音想进入他的生命中真的是好像不容易好像一块硬土一样的不能能够他的生命虽然改变了，可是他还是很顽固不信不肯心里相信，口里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但是这次我先生旧疾复发来势汹汹，他从小一直都是靠他自己，但是这一次知道自己有限招架不住，顿时失了信心自信，没有了盼望，晚上就胡思乱想，不得平安，不能好好的睡觉，身体就越来越差。他开始向我倾诉他内心的不安他对不起，他说他对不起他妈妈，他妈妈很辛苦的带他们长大，他却从来没有向他说句感恩的话他想要回台湾向他祭拜因为他妈妈过世的爸爸妈妈都过世了，他也很大一阵子没有去拜拜他都没有他都没有拜拜，所以他上一次回去他也没有去祭拜，那这次他就想到说他要回去祭拜，可是他身体又不好也不能回台湾，那我就告诉他说如果你 我看到他好像陷在黑暗里，我就祷告求神来预备他的心，求主来怜悯恩待他。于是我就跟他说，你只要向耶稣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你的罪就会全部被赦免了。他又向我说到，他常常做噩梦，有黑暗权势在 push 他，有 evil spirit 要他到好像有牢房的有号码的牢房里面，而他就拒绝进去，他这样子噩梦连连，真的是真缠绕着他，我真的是真的是趁这个机会，我就告诉他说，主耶稣比什么都大，你可以信靠他，他会驱走你一切的黑暗权势，一切的阴霾凶恶，他会赐给你平安。于是我就向他传福音了，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舍身流血，受苦，受羞辱，受难受死，并且受死，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了，第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我们现你如果他能够把咒诅成为祝福，你只要认罪悔改，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你就可以因信称义而蒙恩得救，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变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希望他能够决志信主，所以我就带他做决志的祷告，决志祷告，但是他没有跟着我祷告，我看他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从此我为他祷告，他好像有听进去，虽然没有回应，但是从此他晚上睡觉就很平安，就也不用开灯能够平安的好好的睡。好，感谢赞美主，张英军长老做了基督福音的使者来带领明根我先生做了决志的祷告。这一次明根跟着张长老一句一句的很坚定的做决志的祷告，真的很令我感动。多么奇妙的救恩呀！事后明根自己也说真是 amazing， 我拒绝排斥主这么多年我居然现在能够信主了。虽然我和丈夫一起走过了死荫的幽谷，感谢赞美耶和华的同在，使我们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了我们。虽然我们一起走过了流泪谷，但有主的同在，叫这谷变为活水的泉源。多么奇妙宝贵的救恩。在这次居家防疫期间，感谢上帝破碎了我们他也使我们可以放眼的盼望的仰望在他的应许上。在何西亚书的六章一到三节里面，主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神的话语在何西亚书六章一到三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了我们也必偿果，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感谢神，我们啊能够啊一起能够来啊啊有啊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啊，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啊，我们啊啊也能够有永生的生命啊，希望之后啊我们也能够像姐妹们啊师母们能够啊。能够啊以耶稣基督啊啊的心为心，能够啊来啊传啊来传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啊来得到福音的好处啊，感谢赞美主啊啊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啊跟姐妹们啊啊师母们感谢啊。来啊，带领啊，来为他祷告，也啊，能够也为他能够啊，能够啊，信主啊，大家欢喜快乐啊，来分享感。好，谢谢。
感谢主，周伯伯的信主，美金阿姨很兴奋哈。那我们也继续把时间交给游淑琪，六组的游淑琪姐妹。然后呢？
姐妹们平安，我是游淑琪。我参加。五家的姐妹会，我觉得自己很多的受到造就，然后也很感谢神，这里有很多很棒属灵生命的姐妹值得我学习。那今年的母亲节呢，我收到一份很特别的母亲节的礼物，就是我大弟信主。那在过去几年当中，我弟弟的婚姻一直是跌跌撞撞，很坎坷，除了看在眼里也痛在心里。除了为他祷告，为他的配偶，为他的孩子，也试着与他聊，但他总是避重就轻，他总是表示他自己也是深受其害，过错不完全在他。我为这个事情很着急，也很伤心，常常跟主说该怎么办，求主怜悯他，给他机会。2018年呢，我们移民到美国，跟我先生移民到美国之后呢，跟台湾的家人跟弟弟的距离更远了。一开始觉得呢，这样子眼不见为净，不想过问，心很烦。但毕竟是手足，毕竟是血缘之亲，想到的时候还是要跟神祷告。今年又是特别的一年，疫情一来，有很多时间在家里安静，亲近神的时间就更多，跟神亲近更多，头脑就更清楚。以前老是忘掉他的生日，今年呢，圣灵突然提醒我说，你不是很关心你的弟弟吗？起来去祝福他。所以呢，我就在 LINE 上面赶快写上我的祝福。很奇妙，那个生日真的我忘了很久，突然就想起来。那过了不久，母亲节就来到了，有姐妹就传一首诗歌叫做母亲花。我听到那个内容我很感动，我想到我母亲回天家已经19年了。那我们三个姐弟跟妈妈的感情都很好，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诗歌传给我两个弟弟，而且我跟他们讲说，将来在天家我会与信主的妈妈一起相见，永远都不分开，我很开心，我真的觉得有这个盼望真好。接着呢，我就跟他们讲说，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罪得赦免，不再受罪的捆绑，可以得以自由，并且有永生的盼望，你们愿意吗？我本来在想，因为时差的关系，他们已经12点多1点多，大概没有人会回应我，而且即便有回应可能也是已读不回。可是没想到过了不久，我大弟回应我了，他写着他很愿意求主赦免他的罪，他对父母亲不孝顺，不是个好先生好爸爸，他太骄傲太自大，他得罪了神，他一心只是想要把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做好，让太多人失望，他一无是处，满身罪恶，
他很愿意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我真的是心里很激动，但是又很开心，因为这一刻我等很久。然后我就跟主祷告说，那我如何回应呢？接着我是跟他讲说，没有再大的罪耶稣不能赦免，也没有太小的罪耶稣会轻忽。我提醒他悔改也要行动，一点都不迟，起来向太太跟孩子道歉，带着他们到合适的教会去寻求协助。我是他的姐姐，永远都不会离弃他，永远会爱他，若有任何的需要协助我都会帮助他，也告诉他浪子回头比什么都值得庆贺。感谢主，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又信实又慈爱又怜悯，愿意给人机会。我真的是经历到神他很慈爱，很愿意饶恕，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都在等候那回转向他的人。他就是那位等候浪子回头的父亲，当浪子回来的时候，他以慈爱的双手迎接浪子回家。感谢主，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他，谢谢。
感谢主。那我们就慧清姐，谢谢。
谢谢黄传道。可以听得到我吗？
可以。
谢谢。师母们、黄传道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和姐妹们分享神在这段疫情中在我们山上的恩典以及带领。那是在去年11月中的时候，我们住在东岸的一对朋友夫妇联络我们说，他们今年2月的时候想去葡萄牙和西班牙去旅行，问我们有没有意思和他们结伴一起出去玩。那我们商量之后呢，很快就决定说我们那两个国家都没有去过，就决定和他们出去。那个是为期2个星期的旅游，2月27号出门。那因为我母亲20多年来都是跟我们一起住，现在她年纪也慢慢比较大，我先生的妈妈年纪也90多岁了，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出去都就是把像我妈我婆婆没有跟我们一起住，不过我们妈妈我们就会给她买一张飞机票去西雅图，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因为不放心她自己在家，送去妹妹家。那直到2月底的时候呢，疫情就媒体就在报告说，这个疫情在西雅图的那个北边的一个年长生活维护中心呢出现了。那很快呢，这个冠状病毒就成了在早期美国的正宗。那我舅舅马上就打电话跟我妈妈讲说，大姐你不要去西雅图了，你坐那个飞机过去那边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把他的飞机票 cancel， 然后他就去了我阿姨住在San Jose的家里住。那接着呢，新闻在报道意大利那个疫情就变得很严重。那我们心想说，哎，幸好我们不是去意大利，我们是去葡萄牙和西班牙。不过我还是马上打了电话给旅游公司，问问他们说他们对这个疫情有些什么措施。他们讲说他们会每天晚上把旅游巴士都清洁得很干净，然后呢车子前后都设备了有那个洗手消毒的洗手清洁液。那接着我先生每天都在注意这个新闻，一直到2月25号呢，我们旅游的同伴就给我打短讯，他说，哎，今天早上看到新闻报道说原来葡萄牙西班牙完全没有这个病例，但是那天早上新闻就发出西班牙的北边的一个岛上有一家旅馆，差不多有700多个旅客呢就被隔离在其中，因为有一位从意大利北边去的医生住在那个旅馆中，结果在旅途中生病，他测了那个冠状病毒是阳， 那个病毒是阳性的。那事实上呢，我们这几年出去都会买那个旅游的保险，因为家里有年长的母亲，然后自己也很可能会生病，所以呢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呢就马上把那个保单拿出来看看看仔细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不过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个保险只保我们直属亲属或许我们自己重病，然后医生开证明才能退票，所以呢而不能因为害怕而不去。所以呢我们就只好开始做防备的工作。他跟我就是那我们那个朋友跟我短讯写来写去，我们好像要出战场一样的，就开始准备一切的防备的武器，像是消毒的洗手液啦，口罩啦，酒精的湿纸啦，消毒湿纸啊，手套，反正这些东西加起来大概都有我想两磅多的东西。那当天呢，所以我们还是去了，到了三藩市机场。那机场上几乎没有人戴口罩，然后呢看到戴口罩的少少几个都是东方人。那我们是要两段的飞机，先飞到New Jersey 的 Newark， 然后再转机。那这个飞机的旅程是应该是五个半小时。当我们飞机飞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候，在我们前三排的一位女士突然间跟空姐表示她呼吸不过来，她有呼吸的困难，所以呢飞机马上就发出一个报告，就是想问在空中有没有医生，因为飞机上有人不舒服。那感谢主，正好就有一位男士就走过来，他是医生。空姐呢就找出他们飞机上所有带的那个听诊器啦、血压器那医生就来问他很多都可能就来看他。那接着我们又看他们把氧气筒，有个像氧气筒的东西也搬过来，然后就跟他接上。那在后来不久呢，陪伴着这个旅客的空姐也拿出了 N95 的口罩戴上，给医生也戴上。所以我们心想说，这下不知道他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们心里正在担心，但是也没有办法，只有祷告仰望神。我们还很怕他们可能会在这个期间，这个医生，因为我们做的差不多是那个 emergency exit 的就是那行的后面的后五排吧，所以都看得到他们在做什么。那这位生病的女士就在我们前三排，她拿起电话两次，可能是跟机舱的飞机驾驶员通话。我们真怕她会途中把飞机停下，结果没有，感谢神，这位医生十分的热心，他从他自己的座位来来去去很多次，然后一直到我们平安的到了那个 Newark， 就是我们要转机的目的地。去到以后，所有的乘客都被他就叫我们停留在飞机上等医护人员来护送这位女士下飞机。然后抵达欧洲以后呢，完全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大家过着平常的生活。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两张影片。这张影片景松姐应该看过，因为这个就是在意大利的马德里 Madrid 的一个很兴旺的一个叫做 Plaza Mayor。 那些人就是一些人呢就是喝咖啡的还是喝咖啡，然后呢接着还有另外一张，这个也是在西班牙的这张呢也是在西班牙，是在 Toledo 那个城市，我们去那个高山上参观。这是一个婚礼，参加我先生看到 这个婚礼这么热闹，就照了，就拍下这张相片。那那张我寄给景松姐，是因为在三月七号的时候，景松姐就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她讲说你们在西班牙葡萄牙还好吗？我们在这边的疫情已经非常的紧张，有空的话就给我发一个信息，因为我们都关心着你，所以我很感谢神。就虽然我们在外，景松姐还是有姐妹为我们祷告，景松姐也关心着我们。那结果我们就是在那边的话，生活就如常。然后每天因为那个旅行团的那个节目都非常的紧凑，我们也没有什么时间看新闻，所以虽然那么紧张了，我们完全不知道在那边当地就是说没有人戴口罩，唯一看到的只有两团的人戴口罩。你们可以猜猜看那些人是哪里来的，那当然是中国人。有一团呢是我们去参加去看一个宫殿的时候，一团的由中国来的旅游团。另外一次就是我们在住旅馆的时候，跟我们同时抵达 check in 的一团中国旅游团。那只有那些人是每一个人没有例外的都戴着口罩。那到达了葡萄牙的首都 Lisbon 的第一晚，旅游公司通常都是有一个欢迎的晚宴，我们就我跟我先生跟朋友们先坐下，结果哪知道呢，坐在我先生旁边的一个人一边吃饭就一边咳嗽，咳得非常的厉害。好了，我心里又开始紧张了，我们才刚刚旅游的第一天，我就不知道他是重感冒还是干什么。那偏偏这位先生，这位美国男士又很喜欢我先生，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他经常跑来找他聊天。不过感谢主，后来知道他是之前有开过食道的手术，所以他的咳嗽是由食道引发的。现在回头看这个冠状病毒是这么容易的感染，那我们在两个星期在外面玩实在有太多的机会被感染。我们住了四家不同的旅馆，进出了多少的电梯，吃了无数的餐厅包括自助餐。那除了搭飞机外还搭了两次的高速火车。那在飞机上又这么巧有这么一位医生，那位女士她的不能呼吸是不是冠状病毒也不知道，我们以后也会不知道，但是神却保守了我们。那回到美国呢，是三月十号，女儿把我们接回来，我们还没有上车先把口罩戴上，回到家里了马上自我隔离14天。我妈妈因为怕我们所以她不敢回来，她就在我阿姨家多住了14天。但她回来的时候我们又跟她隔离，因为我阿姨那段时间常常在外面跑办很多的事情，所以呢家里都戴口罩分开碗筷。感谢神，这样子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没有被感染上。真是神的恩典。回来是十号，13号川普总统就下令欧洲的人不能入境。17号 Santa Clara 就宣布家居隔离，20号全加州就宣布居家隔离。所以我们想我们真是每天受着神的呵护，虽然有的时候不意识到真的是神的保守。回头看来我跟我先生那段时间就像进了狮子的坑中，像但以理6:22说的，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我们有说不尽的感恩，愿一切的荣耀归于神。亲爱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真的是有一位何等慈爱的神。耶利米书31:3也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所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高山低谷， 在这疫情中可以算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的低谷，但是我们不用怕，只要把你的手伸出来，让耶稣基督来引领你度过一生，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必能胜过一切，因为有神的带领。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谢谢，
感谢主，谢谢姐妹们今天的分享。